请您自我介绍。我叫 Erigo，是一个混合的这个 NGO 组织，一方面有土著人，还有一方面的非政府组织。我感谢刚才的介绍，我来自哥伦比亚，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例子。也许这方面有一两个问题，我们看到平权行动，我当然表示支持，但在哥伦比亚，我们应该考虑到，哥伦比亚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。我们当时在宪法当中讲到的是叫正面歧视，当然措辞不一，但是是一个同样一个概念，事实上是差不多的。比如说，为了上大学，如果某人自称土著人或者是某个群体，就更容易了。有些边缘化的乡村或城市群体，他们就会报名，在当地政府那边登记作为土著人更好，更容易上大学。这是值得拷问的一种做法，但同时，这也体现出了我国是多么的不平等。至少是可以这样理解的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平权行动，至少在国家机构方面，南非代表也谈到了这一点。有些人说，由于你属于某个少数群体，这一点会得到考虑。这个很突出，等于说是促进包容，就体现出要遵守法律。但，比如说讲法，哥伦比亚内政部吧，如果要采取一个强有力的决定，在民主事务部方面，曾有一段这个主任是土著人出任的，在波哥大，有些群体就自我要求承认为土著人，所以就要做个决定。后来，在土著代表方面采取了平权行动。比如说，一旦由于平权行动，有些人获得了职位，然后采取并做出一些决定，然后这个人然后就会再转任其他的职位，这就会带来问题，就是平权行动越来越得到利用。今天在媒体当中，我们讲到的歧视不仅仅是在社会上，还有社会，还有在虚拟空间。比如说，哥伦比亚曾有一位土著代表参加了土著专家机制，他带来了苦科叶，而对于本地的当局来说，这个是个大问题。在哥伦比亚，我们曾经谈过这个问题。哥伦比亚叫有一份周报，出了个大标题：哥伦比亚在日内瓦由于贩毒被扣押，但其实呢是一个土著人代表，他是来联合国发言的，但是他身上带了一些骨科液。然后在媒体当中 如果说平权行动的话，就应该确保土著代表这些人，他们的这个象征在媒体当中更为确立下来，因为很多人说现在媒体成了第四个这个权利。